唐军队启程了，窦一虎一直跟在军队后边，跟了两三天泄气了。窦一虎正啊有火没动发呢，好小子你也欺负我，招打，俩人插招呼时在这打起来。可是打着打着，小矬子嘎嘎一乐，哎，我说大矬子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饿了，我走喽。一转身一哈腰，吃吃吃吃吃吃吃，他跑了。窦一虎想你别跑啊，追他，随后哒哒哒哒就追。一边追他琢磨，这个人挺可爱的，嘿，咱俩在一块赶上他筷子了，一边高啊，一个细一个胖，这要是在一起多有意思。哪知道前面这个小矬子脚程特别快，窦一虎走多快他就能跑多快，窦一虎追得紧他跑得紧，追得慢跑得慢，就这样俩人追出两天的路程，不吃不喝的玩命。突然前面一个大镇子，前面这个小矬子钻到镇子里就不见了，窦一虎累得嘘嘘直喘呢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两天不吃不喝的玩命，老肠老肚子饿了，吃点喝点再走吧。路旁有个小饭店，三间门脸窗明几净，上写孟家饭馆，推门进来了，里边有十来张桌子，三五个客人，他一进来掌柜的过来了，没有伙计，哟，客爷吃饭吗？啊，对，吃饭，那您在这坐。行行行行行，擦抹桌案，随后掌柜的给多了一壶红茶，给满上一碗。客爷，您吃点什么？见我什么？您要什么有什么？哎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四个凉的，四个热的，来一个烤羊腿，再来五斤大饼就够了。嗯，您几个人吃？我就一个人呢，哈哈，您吃得了吗？哎，开店不怕大肚子汉。吃多你还不高兴吗？给钱。行行行行，一会儿功夫摆好了，窦一虎往这一坐，一提鼻子香，是啊，饿了，吃糠比蜜甜。他甩开腮帮子，颠开大牙，吞他吞他，这桶吃啊，风卷残云，半斤酒，这些菜连羊腿连饭呼噜都进肚了。再看那饭呢，就都到这儿了，足脖了。大概三天不吃可以了。哎，好了，算账。掌柜的过来，您一共花了一两一钱银子，一两一钱银子，不多不多不多。嗯嗯，哎，掌柜的，我钱呢？嗯嗯，掌柜的说，我哪知道您钱放哪儿了？他我带起来，带很。我跟那个小矬子跑了两天两夜，把钱丢了。掌柜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没钱呐。啊，没钱也没什么，给你记着。哟，您可这是孟尝君子店呐，没钱也行。是啊，看你老这模样，哪像没钱那样。带着兵器，这身衣服虽然脏了点儿，您是有钱的大爷，给您记着。怎么样，有钱就给，没钱算我请你。哎，好，冲你这么说，我这人呢脸好热，这么办，我凭着能耐吃吃饭，到外边我打把式卖艺，挣俩钱给您送来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您就请便吧。哎，好了。窦一虎想，还有这好人呢，哎呀，北方人可真好啊，真没想到。他转身来到了外边，一直往镇子里走，来到镇子的十字街，说是十字街，能有多少人呢？这个大镇子能有个四五百户人家，你还别说，南北大街东西铺户在旁边有钉马掌的，有个小厂子，他就往这一站，一伸手把自己的兵器掏出来了。诸位，各位老少爷们，师兄师弟们，在下姓窦啊，没钱了，没路费，潜到这儿了，我练两趟把式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？如果看我是经过老师值俩钱，您帮我一把，我算求帮了。紧跟着唰唰唰唰练一通，练完之后把兵器往身上一别，来个虎豹头，像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他滚了这么几圈，大伙就乐， 嘿，这个人站着躺着一般高，变成个球，别说挺灵巧，不错，好，给两个，给两个。窦一虎站起来了，哎呀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哎呀，真是无君子不养我们练武术之人，我再来两下子，啪啪啪啪，他又来两下。你还别说，他把钱捻吧捻吧，还真不少。刚想啊，把他搂到一起，自己呢找点东西兜起来拿走，就这阵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谁也不许给钱，谁敢给钱，我掰他手指头！”这嗓子又尖又脆，众人一回身，闪条人胡同，噌，打外边窜进个矬子。窦一虎一看，嘿，正是他追赶那个人，白白净净的小脸，短眉毛，圆眼睛，紧咬着牙根，似笑似不笑的露着那虎牙，那个遭人恨那劲儿。干嘛？嘿嘿嘿，我说大胖啊，矬子，就你这两下子，你还敢打把式卖艺啊？你会什么呢？这些人是不明白，所以你就唬他们。别忘了，这有明白的，你两下不怎么地。你呀，不配在这打把式卖艺。嗯，矬子说：“我怎么不配？我打把式卖艺已经掉到地下了，我到这样弄口饭吃，你还嚼我呀？啊，你跟我有什么仇？你呀，就别在我眼前吹了，你自己东西都看不住，叫人拿走都不知道。要是我一头碰死，我都不活。嗯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东西没看住？你琢磨琢磨丢什么了？啊，反正你丢那个东西啊，说值钱也真是能换一座城，说不值钱，嘿，还不够一个大子儿呢。反正这么说我是不服你，你这么说我不服你。他唰唰唰一口解开了，啪一闪。窦一虎一看，耶啊，只见小矬子胸前挂着一串金链，金链上边挂着金牌。啊，这在你手呢？什么在我手呢？嗯，你偷去。谁偷你的了？看不见拿的，认识吗？我准备回去把它砸吧砸吧卖了，换俩窝头吃。哎呀，小矬子，好说，哥俩一般高。我告诉你，我拿你这个东西啊，你没看着，我一招都没动。有本事，你跟我一样悄悄拿走，我算服你一辈子，拜你为师。如果你叫我看着，你就该姓我的姓。好啊，你等着我。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在这等你。好，他蹭往前一近身，这小瘦子扭头就跑，这些老百姓也散了。都一回想，我把饭钱还完再走啊，我别欠人家，那多难看呢。他把钱划拉划拉，把衣襟兜起来装在这儿，转身到饭馆来还账。掌柜的说：“哎呀，小伙子，不用还了，你这饭账钱早就有人还了，不用交了。谁替我还的？您兄弟吧，刚才他来过了。哦，又是那个小矬子，他成心耍笑我，我找他去。刚一出镇子。”一看这个小矬子在那乐呵等着呢，怎么样，事办完了吗？走啊，比试比试腿脚，撑撑撑，他继续跑。一前一后就这样，也不知道追了多少日子，来到青龙关外，眨眼之间那个小瘦子不见了。窦一虎这才来到大唐营，见着程咬金。程咬金说：“薛丁山被困城里，他来到城里，想不到被火遭擒，眼看性命不保，这个小矬子下来救下窦一虎。”小矬子笑嘻嘻的说：“我说刁小姐呀，哎，我呀可怜女的，我一见女的就心疼。你说你上战场，要把你柳腰扭坏怎么办呢？算了算了，你呀嫁给我，我帮你打这个姓窦的大矬子， 你不是恨薛丁山吗？我帮着你把他给剐了，多好啊！刁有娥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我问你个矬子，你太损了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通明，受死！刁月娥要杀窦一虎，突然有人打飞黄石，打落了钢刀，救下了小矬子。刁月娥一看打飞黄石这个人呢，差点气乐了，怎么是个身材矮小瘦小枯干的矮个子，北方叫矬子，南方叫小矮子。不过这个小矬子长得四寸，是小胳膊小腿小脑袋瓜小鼻子小眼小脚巴丫，他比窦一虎四寸多了。窦一虎胖哪都粗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个小矬子好开玩笑，非让刁月娥给他当老婆。薛丁山一看就是一愣，哎，窦一虎你认识这人吗？认识，他是偷金牌的贼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我追他一路了。哦，薛丁山就愣住。要说他是偷金牌的，是我们大唐的仇人，可是要看刚才的举动，打落刁月娥的钢刀，救下窦一虎，是我们的朋友。那么他到底是友，到底是敌呢？真是谁呢？那么来这个小孩是谁呀？书中暗表，这可是高山点灯，名头大，大海栽花，根很深呐、啊。他也是名门之子，将门之后，是官宦人家的子弟。别看长得矮小，哎，师父也很有名。这孩子谁呀？他的爷爷正是瓦岗山的英雄，后来福保大唐了，是秦琼秦叔宝。他的父亲驸马秦山秦怀玉，母亲是银平皇姑。他有个弟弟就是小将秦英，他的名字叫秦汉。秦汉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秦怀玉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书中暗表，秦汉的五岁那年丢了，前文我有交代。怎么丢的呢？被谁带走了呢？不是别人，也是大唐朝开国功臣呢、啊，正是侯登侯俊基，外号赛白猿。这侯登侯俊基呀、啊，跟秦叔宝跟李世民都是磕头弟兄。他在哪儿呢？你看瓦岗寨的英雄保了大唐之后，都封官的封官，进爵的进爵，不爱当官的那么都各自隐退。侯登侯俊吉就是不想当官，这每天上朝下朝的，朝城带漏五更寒，铁甲将军夜过关，多累多难受。我一个人逍遥自在，闷走三山，闲踏五岳，虽然不是出家人，我行我素惯了，我呀我啥官不当。李世民一看既然不当官，那么就得给奖赏。是啊，人家在两军阵前冲锋陷阵，最后应该得到什么回报呢？那么就给了一笔钱财，每年呢也派人送，送的这些个东西也够个国公的薪水了。侯俊基就成了有钱人了，就在京城几百里地方买了地，置了房宅，哎，日子过得挺好。他呢还是一个人，经常和江湖的好朋友在一起谈古论今呐、啊，练练功什么的。有一回朋友大聚会，有一位老前辈收了五个徒弟，各自带着徒弟纷纷贺喜在酒桌前。这个说我徒弟有十个，那说二十，我现在带着三个都在这演戏一遍，看看功夫。侯俊基登在椅子上他就傻了，他自己一个徒弟没有。他教没教徒弟？教过，谁也没拜他为师。这人性格也古怪，他当时脸觉得热了，人都有徒弟，有徒弟可以把我的武功传下去，就像有儿子一样。 儿子是传宗接代，武艺呢可以够把自己的武功发扬光大。那么我找谁呀？有了，我得找一个最好的徒弟，我最喜欢的。从那天起，他闲着没事就在各处转呐转呐，找他能够投眼光的、对弈的。有一天，他路过花园，他发现在院里有个小孩，个不高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骨瘦如柴，可两只眼睛叽里咕噜，挺有神。干嘛呢？人不大，拿把大刀木头的在耍呢。哎，这孩可不错，这孩一看就是精明孩，他就进来了。你是谁？俩人一说话，这是官宦人家的孩子。谁呀？就是秦汉，不怕生人。一搭话才知道是秦琼、秦叔宝的孙子。嘿，秦叔宝的孙子，那就是我孙子。你愿意练武吗？愿意，跟我哥哥练武。你愿意练什么呢？我不愿意使小刀小枪，我要拿大刀。说话清清楚楚，我那有大刀，你到我那去拿去。那走吧。他就把孩子给领走了，领到没人地方是背起就跑，往家里背。你说你都告诉你爹妈一声，你告诉秦怀玉说你儿子我领走了，他没有。他一想，有钱家的孩子不好教，家里有钱，娇生惯养，恐怕这孩现在还得有几个奶娘老妈的伺候着，今天他妈看，明天他爹看着，那学功夫。行了，你跟我遭点罪吧。就把孩子给扣在家里。从那天起，侯俊基不走了。当时秦汉只有五岁，一摸摸小胳膊小腿太好了。行了，弯腰六腿拿大鼎劈唱，开始打拳教功夫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十多年呢。这孩子你说也不知道是猴灯怎么选的，跟他一样，光吃不长个，不长肉，光壮，光长心眼儿。侯俊基特别高兴，哎，你说这祖孙两个人呢，脾气对路，个头差不多，而且爱好还相同，都爱开玩笑。侯俊基想，这人呢就看什么环境中培养大的。如果他要是在秦怀玉驸马府，这小公子哥端着大架子一绷脸绝不这样。因为他在我家，行了，我呀就照我这模样把你磕出来得了。后来他听说了，西凉和大唐正在交战，薛礼出征，秦怀玉也出征，侯俊基也老了。我喜欢孩子，把他留在我身旁，我倒是高兴了。人家爹妈的，再说他父亲在前敌有三长两短的，连孩子都没见着，怎么办？我把这孩子偷走之后，他又有个弟弟秦英，但是人家弟兄没见过面，得了，打发孩子走吧。这一天秦汉练功回来，侯俊吉问孙子，你知你爹妈是谁吗？爷爷，你怎么骂我呢？哎，我怎么骂你呢？你忘了那年我跟小孩他们跑着玩，他们说你爹妈是谁，回来我就问你了，我爹妈是谁，你说他们骂你呢，今儿你怎么也骂我呢？嘿，你可他记得挺准，谁都有爹妈，告诉你。就这样把他身世一说，你可了不得，皇姑所生，皇上是你老爷，你爹是驸马，现在在前敌呢，你呀赶快到前敌认祖归宗，前敌报效，锻炼锻炼，成国家栋梁，就不枉我费了一番心血。爷爷，那我舍不得离开呀。哎，那不能老在我这，你陪我个大老头子干嘛？早晚咱还能见面。那好，那我就去吧。就这样给他收拾完了，带着路费盘缠叫他走。侯俊吉不放心呐，这是他害怕了。我把人驸马家孩子带出来，在我身旁行啊，撒出去有三长两短，这还了得？所以一路上派他的徒侄徒孙们考验秦汉，一会儿有人堵截，一会儿要抢他的东西，可是一关一关秦汉都过去了，侯俊吉这才放心。等到了界牌关附近， 他已经追上了二鲁元帅的兵马。有一天，他也在队伍营盘外边转来转去，突然发现了窦一虎进了大唐营，盗取金牌。当时秦汉看见了，因为他是部下将，他以为呀、是敌人到这取金牌，没想到拿走金牌，他走的是开个小玩笑。他一想，你开玩笑，我也开玩笑。那么什么时候从窦一虎身上偷的呢？原来窦一虎在磨盘山，在山上啊，和程咬金他们见面之后，一高兴，酒喝的多了，把衣服脱了，兜子也脱了，扔在一旁。就这么功夫，秦汉换上了军卒的衣服，悄悄的把窦一虎的兜囊给勾出去，金牌拿走，东西又送回来了，就这样带在身旁。但是他不敢离窦一虎太远，开个玩笑嘛，更主要的别出人命。后来发现窦一虎进城要救薛丁山，窦一虎要有危险，这才来到当场把窦一虎救下来，跟刁月娥开个玩笑。刁月娥受不了了，来呀、把门都给我关上，我看他们从哪儿跑。秦汉想坏了，常言说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，我现在跟他一交手，他们悄悄把这俩人一杀，这不糟了吗？我怎么能把两个人救下来还能够脱离险地呢？有了，刁月娥，我呀这个矬子就想要你，你不是美人吗？你看看矬子的本事。这么办，你给我三天期限，我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把这两个人带走，你信不信？三天之内如果我救不了他们俩，我跪在你的眼前磕头，杀剐存留，任凭发落。三天，今天不算啊，今天这半夜了，把今天过去三天行不行？你爹他能不能答应？我爹是我可以做主。那好，就这么地了。但不知把这两个人放什么地方。姑娘说，看着没有，那边是个大书房，来呀、把他压到屋里去，给我绑在柱子上，不缺吃不缺喝，我等你三天，派100名军卒给我轮班看着。姑娘为什么说把那两个人放在这书房呢？因为这个书房啊正挨着刁月娥的绣楼，刁月娥推楼窗正看见这个书房，他日夜在这监视着，看守书房，书房一旦有动静，他从楼窗户往下一跳，就倒在那个书房的门口。来得快，秦汉瞧，要救人不太容易，我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办才能把两个人救出。
下回接着说。